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聚集在一起啊，借着这一个诗篇上的话，以赛亚书上的话，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啊有交托，有思想，也能够在你面前有领受跟得着。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读诗篇十六篇，那么我们先把这诗篇读十六篇读一遍啊，啊，一个人读五节啊。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留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尽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我们读的这个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是大卫的金诗啊。金诗呢，通常金诗啊，在讲的是一种在灵里面啊，一个默祷的诗，或者是一个安静的诗。那刚上次在读十五篇的时候，我有跟大家提十五篇的是讲到一个来到上帝面前，谁能够来亲近上帝？谁能亲近上帝？谁能够亲近上帝？亲近神，也就是谁能够来亲近神，谁能够来敬拜神。那么这是啊十五篇讲的。那么这里是来到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山。那十六篇呢，也是一个讲到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怎么能让我们的心来亲近神。那么基督徒最要紧的亲近神呢，就是我们讲的灵修。灵修啊，当我们讲灵修，我们讲读经，其实啊，或者我们讲敬拜，这个最要紧的就是亲近神，让我们的心得以亲近神。那么诗篇十六篇呢，是一个让我们的心能够啊完完全全的可以亲近神。用使徒保罗的话，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的心得以在基督里。所以啊，诗篇十六篇是一个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啊，我通常用这一篇来教导灵修啊，教导灵修就是我们怎么做灵修。那诗篇十六篇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第一个是一到四节，一到四节啊，要能够来到神面前啊，亲近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所以要把我们的心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在教导祷告的时候，主就这样说，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说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把我们的心从这世界分别出来。进入内室，关上门，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祷告最困难的啊，是把心从世界分别出来，心从世界分别出来啊，这一点最难，因为我们常常啊被世界所干扰啊，被自己的意识所干扰。所以能够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来到上帝面前啊，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的心，所以十六节，十六章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啊，这是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里面都有这个意思，就是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求你来保佑我们啊，我们所以我们来投靠你，所以这是一个啊，看起来这个是在啊，在啊真理里面理所当然的啊，我们乐意的来亲近神，我们的乐意的来倚靠神、仰望神，但是呢啊，这个第一节的实际呢，变成要问一个下面一个问题的，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第二节他就讲，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二节是一个关键，第二节是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许多时候啊，我们要帮助我们自己，是要对自己的心说话啊，因为我们的心啊，它会想东想西，我们的心会带着许多的意念啊，然后这个些意念使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啊，会在当中无形的啊搅扰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来跟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怎么样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就要对心说话。那么我们人 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使徒保罗在讲到我们人的时候，他啊曾经一个很有意思的讲，那么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要听上帝的话，但是外着外面的人，我却不听上帝的话。好像他把一个人分成内跟外两个人在思想。那么这表达了什么？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会自我对话的人，自我对话的，我们会跟自己说话，对不对？哦，跟自己说话。那你我都可以知道，当你跟你自己说话，你就不会受外界干扰。当你跟你自己说话，你就自然而然的把外界屏蔽在外面，因为你在对自己的心说话，你自己的心在回应你。所以一个可以在我们当中做思想的啊，所以我们在当中要来亲近神，那我们说，上帝啊，我投靠你，我投靠你，求你保佑我。那我们这个话是要用心来向上帝说的，那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对你的心说话，对你的心说话，把你的心引到上帝的面前。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你要提醒你的心，上帝怎么样恩待你，上帝怎么样恩待你，让我们的心可以啊被提醒，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那圣名是一个 神所招来的百姓，论到世上蒙神所招的百姓，那么啊，这里就讲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个是一个啊，对大卫来说啊，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啊单纯的用以色列百姓来表明大卫讲这一句话的意思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说，大卫你讲的啊跟实际好像啊应该有落差，对不对？因为不是每一个以色列民都又美怎样又善，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民又美又善，那你怎么可以讲啊？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心最喜悦的啊！所以呢，啊，这个我们就会觉得说，大卫你在讲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这个啊，叫做什么啊？不太。真实，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境啊。第二个啊，当我们在看人的眼光的时候，看人的眼光的时候，那么呢啊，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啊，这个就是使徒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讲的。那么我们曾经按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来提这些，在看这些人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用外貌去看。如果我们用外貌去看，外貌就是这世界的标准，用这世界的评断，世人认为合理的评断去看人，他们不可能又美又善。不要讲外人，讲自己的人就好，对不对？哦，自己身边的人，自己家里的人，都我们都不敢讲他又美又善，是不是？也不敢说是我最喜悦的，对不对？哦，啊，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啊，让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现在在看人，啊，不是在按外貌看人，不是看外貌认人，而是在基督里的盼望去看一个人，按着在基督里的盼望去看一个人。按照在基督里的盼望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啊，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景象。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哥哥看到他的弟弟，觉得这个是一个败家的，这个是一个啊不可原谅的，这个是一个在当中让整个家族没有好名声的，对不对？哦，因为这个浪子把父亲给他的全部挥霍光了，是不是？哦，所以他看他的是一个不配得的，不配得的。可是父亲却认为他怎样？配得，配得。所以父亲就把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这个啊，把这个啊啊上好的袍子穿在他的身上，鞋给他穿，对不对？这个就是。就是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啊，他父亲看到的是这是他的儿子，是不是？是死而什么复生的？所以有两个生命是让我们看，一个是外貌，就是死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有的生命；一个是复活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论到世上的圣名啊，也就是说那些。真的有主在他们心中的人，我们总是从他们的身上能够看见啊，主在他们身上啊是有引导、有带领，我们在他们身上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哦，第四节讲以别的代替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神旁边有打点，神旁边有打点啊，然后耶和华的旁边也打点，对不对？好，所以他的意思是啊啊，意思就是写或送礼物给别神的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把上帝要给的取代掉，或者要把该归给上帝的归给别的，啊，这样子呢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为什么会把该归给上帝的给别的？因为他们想走不同的路径。所以当把给上帝的啊给别的，那么这问题就大了啊。比如说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那么他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万有的荣华都给你，对不对？当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敬拜只能敬拜神，是不是？当你把如果这个当一个人把敬拜神归给谁了？归给撒旦的，那么他们的愁苦必什么？加增，必加增。所以这里这一节就告诉我们，啊，不能用别的取代神，也不可把当归给神的，那么呢，啊，不归给神，啊，当归给神的不归给神，那么愁苦必然什么？加增。那么呢，啊，他们交奠的血我不献上，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就是这一节讲的是他们走的路我不要走，他们的做法我不要做，哦，他们以为可以得着的方式我不会跟。因为这些人交奠就他们献祭啊，献祭，那么在当中给的是不是给神，对不对？啊，交奠啊一般是讲啊献祭最后的步骤，最后的步骤啊， 啊，这个最后的步骤通常的意思是代表感谢，感谢，啊，感谢。所以他的意思是啊，他们认为他们所得的啊是他们努力来的，他们所得的啊是他们走什么样的路来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的。他说他们所做的啊，我不跟啊，我不跟啊，我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一到四节是第一步。如果我们要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说话啊，告诉自己的心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也就是不可以离开神啊，只有神所给我们的才是真正的美善啊。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思想我们能够求主给我们一种眼光，是在新造人的眼光去看待世上的圣名啊，看待世上的圣名啊啊。再来，我们在当中去思想，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有没有把当给神的给神啊，我们有没有去走一些偏差的道路啊。所以一到四节啊，这是灵修的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灵修的第一步是做这个事情，也就是一件事情而已，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把自己分别出来，这就是祷告的第一步。祷告的第一步是什么？进入内屋，关上门，哦，进入内屋，关上门，也就是把自己从世界，哦，从自己的思念中，从自我中分别出来。好，所以灵修的第一步是这样。第二个，从第五节开始，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第二个要思想的是，我们一切所得的都是从神而得，我们一切所得的最要紧的，最要紧的都是从神而得。如果不是从神而得的，那么这些就会如地，如那个花，花一定会凋谢，对不对？一定会衰残。所以上帝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杯中的份。杯中的份就是归你享受的啊，归你享受的。然后呢，我们从神所得的，他保守，他为我们保守。那么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 这五六节在讲产业，在讲产业啊，我们所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还有将来我们会得着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是从神而得，也是归我们在当中领受跟享受的，是上帝按着我们啊，按着我们量给我们的，哦，然后是上帝把它放在最美好的位置，那么他会在当中保守它，他会在当中啊，使我们去经历上帝给我们的，对我们实在美好。上帝给我们的，对我们实在美好。我记得这件事，上帝给我们的，对我们实在美好。所以五六节 是一个思想，也是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啊，必须从信心里面去看，信心里面去看。而这个看见呢，离开信心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上帝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们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进到迦南地跟他们在埃及的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地。他们在埃及的地，他们必须去啊打水灌溉，对不对？然后在努力的当中，他们有收成啊，但是在迦南的地，他们是靠上帝降的春雨秋雨，是不是？所以一个是要人去努力啊，然后或许 啊，那一年的天气很好，他们就大丰收，对不对？但是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依靠上帝，上帝给他们春雨秋雨，给他们合适的天气，他们就会丰收。所以这个就是信心。一个看重的是人还要努力多少，对不对？一个是人所做的一切是全然交托给神，相信上帝的保守跟供应。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所拥有的啊，或者成为我们，成为我们这一个人的啊，这个人我们是谁？我们有遗传来的，对不对？我们有遗传来的啊。有人说啊，你怎么长这样？那回去看你爸妈大概就知道啊，啊，是不是？有些时候你说哎，我的身体怎么这样，可能你就看你爸妈的身体，可能也差不多啊。我们有一个是从遗传来的，对不对？哦，那有些人他的家世背景很好，含着金汤匙什么出生的，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不是这样，是不是？哦，所以这就归算在我们身上。哦，那我们的聪明才智遭遇也不一样，对不对？啊，有些人啊，他很聪明，是不是？他某种程度的努力，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果。有些人啊比较平凡一点，他很多的努力也不一定会得到好成绩。那这世界要求的是好成绩，那你不一定会按着你的努力得到你当有的，是不是？不一定。所以啊，我们在这世上这些都归算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好，再来你说我们人生的遭遇也是一样啊，遭遇也是一样。哦，年轻人最常常会问一个，为什么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哦，啊，那么呢啊，有些时候他就会觉得他蛮委屈的啊，然后他有些人有些时候就会做比较，我跟某某人比起来啊，也这个也不比他差，那个也不比他差，什么都没有比他差，对不对？啊，他说为什么人家有女朋友我就没有？开玩笑的话，你不好意思跟他说，你没有比的那个部分可能就不一样啊。人有一些可以比的部分，对不对？有一些不好比的部分，你们可以体会吗？啊，有一些可以比的部分啊，你可以比鞋经历，对不对？啊，可以比身高体重，这可以比，但是不能比的是什么？不能比的是什么？从一个人生命中散发出来，有些人散发出来的是让人觉得温馨，有些人让人觉得啊温和，有些人让人感受到容易亲近，有些人让人感受到哎，这个人蛮啊愿意体贴人的，对不对？有些是不太能比，但它是事实。在人际关系当中，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跟那些比较容易亲近的人亲近。所以这些都是每一个人啊的给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去想啊更深一层的啊，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等等，我们的父母，这些如果我们按照世人的标准，它是一种看法，对不对？但是按照圣经的标准不一样。按照圣经我们相信这是什么？这是用神量给我们的。坐落在佳美之处，实在美好，实在美好。所以我说这两节五六节一定要在信心里面看，一定要在信心。好，整理一下，就是从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到迦南地，一定要在信心里面，迦南地才是牛奶与蜜之地，信靠神才是。对，这个就是一个啊一个信心的功课。你有信心啊，在饥荒的时候，那么你仍然可以依靠神，像以撒，对不对？饥荒的时候，他还可以有百倍的收成。然后 啊，对于像这个雅各的话，他或许会觉得很不幸，啊，他喜欢的是拉结，结果他岳父硬是把利亚塞进来，对不对？啊，那么这些都是从人看的一个解释。那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如果没有讲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在当中啊，对这两节做一个在当中说啊，神给的都是美好的。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有些时候有些人心中不满，就会觉得说我又没有那么笨，为什么我的小孩叫他都不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很有可能啊，你反过来问啊，那你为什么会那么聪明？你很聪明是应该的吗？好，如果你很聪明，你孩子就应该很聪明吗？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是应该的，我们没有是，怎么可以这样？所以这边都是我才讲这些都是有一个信心的成分。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么上帝所给的总有上帝的美意在其间。好，那么所以到第六节为什么讲灵修呢？灵修你再回过来看，第一到第四节讲的就是我们先要把心分别出来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你要对你的心说话，让你的心不去想别的，让你的心不去看别的，你就对你的心说话，让你的心啊去回想，去回溯上帝在你身上的恩。你对你的心说话，让你的心看是不是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能够把自己全然的归给神。五六节讲的我们对上帝所对今生所拥有所领受的人事物这一切，我们是不是用信心去看它，用信心去看它，相信是上帝给的，是上帝量给我们的，是上帝认为这给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看它，这样看它。那么这样子之后七八节就讲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如果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心境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上帝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他必指教我们，也就是他会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当行的路，所以你就会感谢神。如果我们眼光对了，在信心里面有看见，我们就在信心里面知道当行的路，当行的路。那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夜间就是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仍然让我们的心能够在当中谨慎，在当中谨慎。所以这样子我们不断地将神啊摆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一直把上帝摆在我们的面前，意思说我们一直顺服神，一直顺服神，不仅顺服神，而且他在我的右边啊扶持我，我就不会动摇，我又顺服神又不动摇。所以七八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会指示我们，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即便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仍然谨慎走在这条路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仍然谨慎啊，做神所喜悦的事，因为什么？因为神上帝一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顺服他，也蒙他保守，蒙他的保守，蒙他的帮助，蒙他的保守，蒙他的帮助。好，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要紧的事啊，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做思想。那么啊，主耶稣跟门徒讲，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对不对？就是 你意思就是说跟这一群人讲说，你们要求上帝，对不对？打发人啊，去做收庄稼，好，然后耶稣就做了什么事？他就彻夜祷告，有没有？整个晚上就祷告，然后祷告以后，第二天就选十二个门徒，就立十二个使门徒，好，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哦，这里蛮有意思的。耶稣选这十二个人，从前后我们看，好像我们会以为说，因为这十二个人比较听话，耶稣说你们去求庄稼的主，是不是只有这十二个人努力求了？所以第二天耶稣说，好，我经过昨天晚上的考核，只有你们这十二个人怎样努力求，所以我就怎样立你们十二个。如果这样，他那天晚上就不是祷告，就是在考核，对不对？其实不是，耶稣那天晚上彻夜祷告，圣经说他彻夜祷告，彻夜祷告。所以跟我们想象的选门徒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常常以为说他是上帝，他就知道要选哪一个，好像他也不需要做什么事就可以知道啊。这一群人当中哪一个是什么十二门徒？不是，他是彻夜祷告，彻夜祷告。所以这里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边讲的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要去思想的，为什么要彻夜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圣经都没写，而且他所选出来的人呢，有一个要出卖他，对不对？耶稣早就知道谁要出卖他，但他还是要选，是不是？然后这十一个，另外这十一个也不是什么很有学问的人，对不对？耶稣也没有说，那我这一次呢，看这一群人这样选六个好了，那以后再来六个比较有什么有学问的再给他们，对不对？没有，他就选十二个。所以这里这当中就讲一件事情，就是这边我要跟大家提，就是一个信，你相信啊，神量给你的坐落在佳美之处，那么你经过亲近神了以后，第七节他一定会指教你，你就会称颂他，你会感谢，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重点在指教我。所以你灵修这段话对你的指教是什么？对你的引导是什么？对你的带领是什么？对你的引导，对你的带领是什么？对你在生命的道路上有什么样可以成为一个督责的，成为一个帮助的，这是一个指教。所以灵修到这里这里，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在信心里面信靠相信上帝，那么上帝就告诉我们那当行的路是什么，那当行的路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感谢神，因为他会保守我们，他会帮助我们走在他向我们启示的道路上。好，到第八节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九节这样子，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三节讲的是这使徒行传讲的是大卫在基督里的看见大卫在基督里的看见，大卫在基督里面的看见呢，他就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彼得起来证道的时候，彼得起来证道的时候，他就讲这件事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他把这一段话是对着基督跟他的关系讲的，基督跟他的关系讲的。大卫指着他说，他就是基督，对不对？就是耶稣。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好，然后一直读到灵魂不在阴间，不照圣酒做酒坏，对不对？整个十六篇讲完，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么呢，从第九节这个神在我的右边开始，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大卫已经把自己啊看见基督了，因为这一节这四节是讲大卫看见基督，讲大卫看见基督是哪一位基督？死而复活的基督。大卫看见那死而复活的基督，也就是说从世人看是死，会死，但是从在基督里的看见是死而什么复活的，是死而复活的。所以全人快乐啊，身心灵，就讲我们这一个人整个人啊，整个人可以欢喜快乐啊，因为我们不会撇在阴间，不会变朽坏，因为我们都要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我们有荣耀身体复活的盼望啊，我们有一个生命的道路啊，只是我们走在这一条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上面。所以八到十一节就变成大卫啊看见在基督里面，那么在基督里面啊，他的把握，他走在当中的欢喜快乐，他信仰的切据，那一个复活的盼望在他里面。所以灵修是什么？灵修就是灵修最要紧的就是见到基督，见到那一位为我死而复活的基督，见到那一位为我死而复活的基督。所以灵修不是读一个字面上的话，如果你读的是字面上的话，那就是读经，对不对？研读圣经啊，思想圣经的意思。那我通常讲灵修，我会用十六篇做一个典范来思想。好，十六篇的典范就是你知道你走在这一条道路上，因为你走在基督里，有基督引导你带领你与你同行，那么你看见的是那复活的盼望，你看见的啊，你看见的是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看见的是那一个将来在主里面的满足，跟在主里面的那一个啊喜乐，所以这就是灵修。好，那我们从第一节把它整理一下。灵修第一个要记得，我们的心倚靠神，仰望神，上帝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停在知识的对话里面，我们要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心去回想，让我们的心去说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然后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让我们的心看得见，那么在基督里面啊，我们不再用外貌去看人，乃是在基督的盼望里面去看神所造的都是那新造的人啊。然后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去思想，我们有没有以别的代替的，我们有没有把刚归给神的啊归给别的，我们有没有去走人走的路。好，所以一到四节是把我们自己的心引到上帝的面前，要紧的是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从我们的那一个肉体当中分别出来。然后再来五跟六节就是要让我们在当中信得过上帝，知道他所给我们一切都是恩典，都是恩典，要信得过他。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他，从他来的，我们所遭遇的也是从他来的。如果这一切都是恩典，那么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就会出现，我们就知道那当行的路，我们知道那当行的路。为什么？因为八到十一节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基督，我们看见那死而复活的盼望，我们看见那一个永远的荣耀。那么这个典型的典范圣经里面 啊，属灵人的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约伯，对不对？约伯跟他朋友的对话啊，很精彩、哦、他朋友的很多想法也都很实在，对不对、哦、很实在。那么这些对话都不能够让约伯啊找着那一个满足喜乐的路，知道吗？没有办法找着，对不对？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他信得过上帝，就是第五节跟第六节，他一定要相信他所遭遇的一切是出于神，不仅出于神，而且是实在美好。记得哦，不是说出于神，但是你要觉得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吧。一个是你相信这是出于神，但是你心里面很难过，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让我会这样，对不对？一个进一步是在信心里是我相信这出于神，我也相信神量给我的坐落在佳美之处实在美好。重点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用去问为什么，因为我看见的是将来的盼望，所以我就知道当行的路，当行的路，然后看见那将来的盼望。那至于以后怎么解释我的遭遇，这些啊，并不一定是，因为解释并不带来我当下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在当中信得过上帝，那我们就在当中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行。那么神必然在当中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当中有一节蛮特别的，就是第三节，为什么一定要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你看你把这一节拿掉，好像对这整个诗篇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读了第二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么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这些都可以，对不对？你把第三节拿掉有没有关系？其实第三节非常重要，因为第三节跟五六节要放在一起，就上帝不是只前成全你，知道吗？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上帝不是只成全你，上帝要来成全是所有的什么？他的子民，他所选召的子民都要成全，都要成全，不单只为你，也为他所选召的每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圣经讲我们互相为肢体，对不对？我们互相为肢体，上帝为什么用你？因为上帝要用你来成全你周边每一个属神的人，知道吧？那上帝也借着你周边每一个属神的人来成全你，了解吗？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救那个你认为很不好的人，是不是？我们怎么可以会知道上帝不是用我们去救他，去成为那个桥梁？所以第三节不能没有，知道吧？因为你如果要想到你所拥有一切都坐落在佳美之处，那你就会马上想到我身边的这些人天天惹我麻烦的，也让我坐落在佳美之处，对不对？如果你每天都想到你的邻居怎样，对不对？
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子反而让你的心离开那个佳美。
对呀、啊。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要记得一个要紧的是，第三节不能没有，这样知道吧？因为上帝不是只成全你，不是只成全我，知道吗？或者只成全我认为的人，上帝要成全什么？他所选召的每一位，他所选召的每一位。所以论到世上的圣名，都是上帝要成全的。好，所以诗篇十六篇啊，你如果做灵修，就是我把它通常我把它浓缩成几个简单的步骤啊，给你们参考、哦、就是第一个，把你的心引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思想自己在基督里怎么样分别为圣，啊，再来数算主的恩典，啊，相信上帝，啊，相信他，相信这一切从神来，这样子我们得着上帝的引导，啊，得到上帝的引导，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欢喜，啊，记得一定有第七节，啊，指教我们当行的路，指教我们当行的路，我们知道要当怎么做，怎么样回应神。
警戒不太明白，我就说他要警戒什么？因为假如说呢，上帝住在心里，他应该觉得很安适，这种的安全感、放松，他要警戒什么？
警戒，警独处的时候，我们的心会飘开。我们的心啊，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啊，或者孤独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会飘开。
飘开吧，还有就是会 skimming on something。
其实孤独是一个很让我们容易出差错的时候，嗯，所以他用夜间来代表，不在那个光底下的时候。
不是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不能够散漫，是这个意思。
就是上帝会保守我们。